慢慢的时光催人老嘛，大约说你的力量慢慢慢慢就是减少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呢，这个身体本来就是必朽坏的，所以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在那里打理自己，那么当然还有年轻的这个姊妹们，那么更去注意自己的这个各方面各形象啊。然后这个现在还听说不，我从前还以为这个什么一点点皱纹可以牛奶洗洗，现在听说还打什么针啊，然后怎样怎样，那一大堆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松皮松了，有一天还是要松的，可能你再过五年还是要松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我们一天到晚，我们这个人就一直注意我们这个身体，但圣经说这是必朽坏的。那我们为什么一直为这个一天到晚在那里找这个着想呢？保罗他根本没有想到，他觉得他自己把生命献上当作活祭。我永远记得，我记得你一定说句话，他从30岁开始，他就是肺，就是心脏不对嘛。他常常讲到讲一半吐血，然后如果是我们就昏倒了。他做了决定，你扒起来再继续讲下去。他没有想到他自己，他根本不顾到自己。所以有一次，后来他怎么讲呢？后来有人问他，他说我没有功夫生病的。你看，为着忙碌主的工作，哪有时间生病？现在我们时间多的一天到晚就在那生病，所以难怪太闲了当然生病，怎么不生病啊？你如果一天到晚好好读书的话，好好追求，好好的，你不知道有多少工作好做。但是我们一天到晚想这里也不对，那里也不对，这里多吃一点，那里多吃一点，然后这里又会得癌症，那个又会致癌，那个会致癌，那没有东西可以吃的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这是主说是外邦人，是他们做的，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。你看这是外邦人整天一天到晚想的嘛，那我们怎么进去也凑热闹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我回到台湾，很多东西都是我从前没有看见过的，你看到吗？外邦人很自然，但是你一天到晚弟兄姊妹这么注意身体，是不是身体一定注意好了？有，我知道有的人说，哎，我的爸爸得癌症，我一定要让他吃个排毒餐，那么是不是真的就好了？有的是好的，有的也没有好，那你怎么说呢？所以就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的时间全放下，你一天到晚就去量量这个东西，测量这个东西，然后一天天天棒天天注意，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这个反而变成无累。但如果你像保罗一样，现在主要到我到叫我到欧洲去，虽然艰难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愿意讨他的喜欢。保罗一辈子为主活着，他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，他的身体是为着主。结果主的话，你去读，这是哥林多书信里面的话，那主就是为着我们的身体，那主为我们的身体就好了。保罗没有想到自己，但是保罗在那么多的医生里面调动了一个叫做路加的，就在特洛亚遇见他了。那感谢主，从此以后保罗再旅行有人照顾他，保罗再辛苦有人照顾他。比方说他最后被解到哪里，被解到罗马去，他是个犯人嘛。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呢，没有人可以同行，犯人不可以同行的，除非两个人可以同行。这两个人呢，你虽然是自由身，但是你一定要变成奴隶才可以。那么我们知道哪两个人，一个是亚历大古，还有一个就是路加。路加根本是自由身，路加根本是医生嘛，他为了爱保罗的缘故，他宁可失去他的自由。你有没有想想看，好像没有人顾到保罗，还谁能够拉住保罗的？但是你看一路上神为他安排了最好最好的医生，保罗为着主，保罗的身体为着主，主为着他的身体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现在有了环境上的影响，如果你要到欧洲去吗？那现在你看见神为你的预备最好的同伴就是路加，一路上可以照顾你。你看这不算什么，这是环境上的影响。所以你明白神的旨意，有圣灵的引导，有神自己的话，然后呢还有环境上的影响。但不止如此，圣经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。那不光保罗看见了异象，而且他的同人同工们也是同样的感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得到了同伴的印证，得到了教会的印证，得到了年长的或者家人的印证。所以现在从保罗这件事情你就看得出来，一个要人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他的秘诀在哪里？他的秘诀就是圣灵的引导， 神的话语的神话语的启示，然后呢环境上的印证，还有呢就是教会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周围的人的那个印证。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你是非常非常保险了。所以你说这个缘故，感谢主，保罗呢就终于他就在就带着福音就在腓立比就等着。那么现在你如果明白圣灵所带领的过程啊，你真的会很惊讶，那为什么在腓立比？所以圣经说他们就来到了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驻防城。好了，然后呢神的工作接着马保罗呢就开始。那刚开始的时候啊，这里没有几个犹太人，因为我们说过没有会堂嘛。虽然没有会堂，他们有祷告的地方。那么祷告的地方在哪里呢？祷告的地方在河边。那今天如果大家到腓立比去，腓立比是个废墟不说，那条河还在，那条河还在。那么那一带呢，你大概还能看出大概什么个景色，大概还是那个样子的。那么结果呢，他就遇见了一些妇女们，那么他就对他们讲到了。那么很感谢主，有一个人叫吕底亚，吕底亚呢，她是卖紫色布匹的妇人。那么紫色布匹大概都是卖给皇家的人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她非常富裕，非常有钱。她本来在推亚推拉，在推亚推拉，因为推亚推拉那个都是靠近什么？靠近海边嘛。所以我说过那个海瓜牛，这个染料的都是从海瓜牛，住在沿海。那么现在呢，她的生意都到哪里去？她生意到了这个菲律宾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得救，全家得救了。全家得救以后，他就强留。他说：“你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，请到我家来住。”于是强留他们，那这是非常美丽的故事。那么然后保罗呢，当然就很认同。你有没有想到，保罗当初到出发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到他的经济的问题？当然，保罗有一点好处就是。他是支搭帐篷的，对不对？那支搭帐篷有个好处啊，你这个走路走了半天以后，这个鞋常常会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到一个人停的地方，很多人鞋坏了，一个会支搭帐篷的一定会修鞋的嘛。所以保罗路上呢，一定是就修起鞋来。那么还有那个帐篷常常会坏掉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保罗可以支搭帐篷。那么在船上也这样，在船上那个时候的船呢是没有什么头等舱、二等舱，根本没有人住，根本是货舱的，就是麦谷堆在那里的。那你要在那儿，你要自己要在那个船上支搭帐篷。所以保罗这样的就一路上赚了很多的钱啊，他一路上你看他的确殷勤的做工，他可以支持他自己。但是就着保罗出去外面的需要不知道有多大。那等到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白过来。你看一路上保罗那被主使用，到处福音的门打开，我们好像看不出来。我们以为说如果安提阿打发出去，安提阿应该负责任吧，想想吧，一点是没有错啊。你既然打发使徒们出去，工人出去，你怎么能不负责任呢？但是很稀奇，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好像安提阿没有负责任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，今天如果我们把一切都组织化了，你有预算有什么的话，你根本去打出去以前传福音以前你根本不必愁嘛。你愁什么呢？经济有了，什么也有了，都有了嘛。但是你看保罗不是这样，保罗根本还不知道主的话，根本还不知道主的预备在哪。他说我是两手做工，为什么要供给我同人的需要？那同人不要忘记，他自己要生活，提摩太也要生活，还有别人要，希拉也要生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最多是养活我同人的需要。那么工作上的需要谁负责？工作上有很多的开支怎么办？后来我们才晓得是吕底亚还有腓立比这帮圣徒们，你看他们暗中的在那里做供给的事情，那是非常美丽的一件。所以难怪保罗写信给腓立比，你看他好像宾至如归一样。他写到腓立比书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几乎把他的心都掏出来，因为这里有一个人，有一班弟兄真的和他同行。他们把所有的财，他们没有把财富抓在自己的手里，他们能在这里与保罗同工。所以大家有没有想到， 保罗这么多出去这么多的工作，后来同工越来越多了，你如果特别到第三次环游布道的时候，你看见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代表，然后帖撒罗尼迦有代表，然后以弗所有什么人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人的旅费，这些人的路费，这些人到那么你走国道的时候你也要带行李的，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花费的。我们有没有一次想到说保罗这个工作从哪，这个工作费用从哪里来的？感谢神，福音只要在腓立比登陆，那不光福音的门打开了，而且从此以后呢，无论福音到什么地方，你看都有人挂念神家里的事，这就是腓立比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他往以弗所去了，不是没有果效；往比推尼去了，也有人得救。但如果你是受圣灵的引导，圣灵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，你不要怕这里痛那里痛，你看见神为你预备的保罗，你不要怕说这个工作怎么办，如果安提亚不负责怎么办，很稀奇，安提亚果然不负责，那你要不要做主的工？你是向安提亚负责呢，你还是向主负责？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因为科技太发达了，今天人太会组织，慢慢人就依靠这些外面的东西，而我们忘记当初保罗能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，他是怎么做的？你看这是怎么做的？那是圣灵引导的结果。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在后面的十六章圣灵不工作？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嘛？圣灵的蓝图，圣灵的这些都是做的。你看慢慢慢慢一步引导，你看现在的问题，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。那不止如此，这个腓立比是什么地方？这个腓立比呢，是亚历山大的父亲，他的名字腓立比，所以这座城呢是纪念谁呢？是纪念腓立比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当你读这段故事的，当你读历史，你会发现，这个本来希腊是一个分裂、分离、分崩离析城市的国家，好多好多城市的国家，一个城市是一个独立，另外一个城市是独立。完全是独立，那么大家这个都很有自主性，你知道这个非常是，这是完全希腊的精神。我不知道大家你记得这个有一次，这个自从以色列不是复国的时候，最早承认他是独立的是美国，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个以色列的总统呢就在巴士呢就去。就到美国去访问，就谢谢这个杜鲁门。然后杜鲁门看见朋友来了，他就发牢骚说：“你知道啊，这个做总统是很难的事，你讨了这些人喜欢，那些人就攻击你。”他说他这很难，所以他就在那里，吐苦水。然后呢，这个以色列总统就安慰他，他说：“杜鲁门的先生，你今天做总统是做20,000,000人的总统，但是我在以色列呢。”是做100,000,000总统的总统，每一个人都是总统，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自主性有多强。所以这自主性发挥到最高点是希腊的精神，所以什么独立啊、平等啊、自由啊、人权啊，为什么我跟你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你应该为什么你的话分量就比我的话多一点少一点？那这些观念从什么地方来？所以我们如果仔细地去注意，今天不管民主啊，不管什么，你多多少少和希腊有发生一些的关系。所以那么起头是分崩离析的国家，但是后来统一起来了。怎么统一的？那就是因为啊，当初这个腓立比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起家的时候，他呢发现了一座山，那个山里面通通是金子、金矿。那么这个金矿到今天这个山还看得见。你到了腓立比飞行，我可以指给你看哪一座山，就是那个金山，那真是道德的金山，里面就是黄金。那里面的黄金有多少呢？你只要到帖撒罗尼迦的那个这个什么博物馆就看得出来。你到博物馆去啊，你就会看到当时腓立比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呢戴的皇冠，还有他的这个皇后。甚至于他在棺材里面放的一些东西啊，那纯粹是金子的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当时虽然希腊是分崩离析，但是谁把它统一的呢？是亚历山大的父亲把整个的希腊完全统一了。 所以我们叫统一天下的是金子，腓立比拿着金子就统一了天下，但是他还不够，他呢知道他的儿子是天才，他知道。